友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友祈祷。
各位教友，请相遇业界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友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灵的君王叫你淬炼我们。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喜乐，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有提到圣咏第42、43篇，我们常常会问天主你在哪里，为什么让我们遭受到这些痛苦。那我也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是天主有自己的计划，也许他让我们遭受到身体上面的一些病痛或者是折磨，事实上他会是锻炼我们的灵魂，因为只有灵魂才是天主所看重的，所需要锻炼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延续这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谈谈自杀这个议题。因为自杀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来讲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角度来看，自杀是天主非常不乐见的一件事情，因为天主创造了这些生命，他当然不希望我们人自己就去决定把这些生命给收回。那有一个数据对我来讲是蛮可怕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呢，它每一年的自杀人数竟然高达287000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还不包括说有200万人企图自杀可是还没有成功的。所以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身旁或多或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真的有太多的精神上的苦闷，或者是身体上的病痛，或者是遭受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害让自己没有办法承受。那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呢？我自己就有这个朋友自杀的这个经验，那这样的伤痛真的留给我们这个还活着的不管是亲戚或朋友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跟遗憾了。所以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样的议题。那希望不管是听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难受的念头，或者是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这样念头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有一点点的帮助。好，所以我们看到如果面对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朋友或者亲戚，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劝诫他呢？或者他本人应该要怎么想呢？白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有自杀念头的人大概有几成吗？就是100个人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的人。
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的人哦？
对。
有没有70%啊？
我跟你讲超过70%
啊，就是真的啊。
对，从小到大，因为包括你我可能都有有时候，对啊，那小时候可能被爸爸妈妈骂一下，你就干脆想说我去死死算了这样。
哦，对对
对，那个念头是很容易就会出来的，因为大家都误以为这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当然不是了。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自杀倾向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样让他明了事实上这样的念头是要避免的。首先必须要让他明了这个坏的情况是会改变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那在马窦福音第6章有写到吗？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够一天受了，对不对？所以
我这样想的话，就每天都很多忧虑，干脆死死算了。
不是，这个是要活在当下的意思。对，因为常常是想的太远，
对，想太多了。
对，当然这个想太多，我待会讲，你不能跟自杀的人讲说你想太多。
啊、当然了，
对。可是我们至少要让他们明了说，情况是会改变的，因为他们会无力，是因为他们认为情况不会改变。所以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要相信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哦，因为 要让他明白说有很多朋友在旁边帮他打气啊，有你的亲戚都是支持你的啦。那当然更不要说，可能医生啊，哦，家人啊，哦，最后是天主的力量在里面，天主永远会跟你在一起的，哦，所以在圣咏第55篇的第19节或第23节都提到，他必从迫害我的人中救我安然脱险，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信确认天主一定会拯救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中。那23节也提到，将你的重担卸交给上主，他必扶持你，他绝对不会让一人永远动摇不止，哦，所以这个第二点就是要相信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哦，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寻死寻短的念头，当然最后讲起来是他对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看不到希望，所以他希望在当下就结束掉他的生命。好，所以我们要让他明白，或者你自己要明白，你的未来是充满了希望，天主在你身上有很大的一个计划，现在即使给你这样的痛苦，其实它有必然的意义在里面。哦，所以我们从这圣咏第147篇里面可以看得更清楚，哦，天主一定会医治你的创伤。我来为大家念一遍：赞美上主，因他是美善的；歌颂我主，因他是甘甜的。我主上主是应受赞美的。上主重建了耶路撒冷城，玩聚了四散的以色列民，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也亲自包扎了他的伤痕。新城的数目全由上主制定，新城的称号也由他命名。我们的伟大上主威能无比，他所具备的智慧不可估计。好，所以这边也提到说，上主会亲自包扎我们的伤痕，就好像耶稣讲到的牧羊人去寻找那受伤的自己迷失的羊，然后包扎他的伤痕一样。所以当我们确信这一点的时候，是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希望陪伴在我们心中，而去把这个念头给打消。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圣咏歌曲，有关圣咏第147篇。
亲在手上中，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亲在手上中，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请在颂上中歌颂我们的天主是件美事，赞美颂扬他感应之至。上主重建了耶路撒冷，聚集了离散的以色列。
请在颂上中，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亲自包扎他们的创伤，点点繁星由他指定，颗颗星辰是他命名。
请赞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上主至大至尊，威能无比，他的智慧无法估计。上主将谦逊的人扶起，将作恶的人贬义之地。
请赞颂上主，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
对啊，所以白默，你看，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这个轻快的歌曲，听听来自天主的声音，其实心情会好起来嘛。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谈哈， 因为我有一个资料，是一个我很敬爱的这个王金红神父，他有写了一个为得心灵医治的基本准备祈祷文。哦，他有写了这样的祈祷文。那在之前呢，他写的这四个条件，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的哈。就是你要为得你的心灵医治的话，有四点哈，你要最好是能够先做到。第一点是接受耶稣做我生命唯一的救主。哦，所以当你有一个救主的时候，代表你有一个希望，你有一个依靠，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向耶稣认罪，因为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重担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犯下的罪，所以当你把你的重罪交托在耶稣手里的时候，你自然自己会先轻松起来，而不会因为自己犯的罪而自责。哦，所以这是第二个准备功夫，向耶稣认罪，或者是向天主认罪。那第三点是宽恕自己。哦，其实常常你说心里面受苦的人，他不是不能原谅别人，而是不能原谅自己，不管他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所以要先试着宽恕自己，然后最后一点当然是宽恕别人。所以要得到心灵医治，最基本的准备功夫就是这四点，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是接受耶稣做我生命唯一的救主，第二点是向耶稣认罪，第三点是宽恕自己，第四点是宽恕别人。哦，所以这四点同时也能够解释，如果说我们在心里面有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做到这四点。其实如果当我们能够明认耶稣或者是天主是我们唯一的救援的时候，我们会很轻松很多的。接下来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去宽恕自己或宽恕别人。当我们能够学得宽恕的时候，其实我们重担是可以被放下来的。哦，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分享。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白牧有提到说这个说想开一点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大家常常会对这个有自杀倾向的人说的话嘛。我们还会常常会说什么，不要想太多，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
不要想太多，
对，过一阵子就会好了，
对，你应该去看医生
这句不太好。或者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有自杀倾向的朋友们，他常常要不就是不太讲话，要不就是会讲很多。
对对，你真的当然聆听者啦。
对，真的，我觉得聆听是第一步最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既然是聆听者，在他叙说的过程里面，好像也不应该随便去打断他。
对
对，因为我后来发现一点哈，就是真正有自杀倾向的人，他们承受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真的是难以想象，不然有谁有那样的勇气去做那样的事？
对
对，所以我发现说，在这方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但是从刚刚你讲到那王敬宏神父提出的那四点，可以从那个你若有这样的倾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想一想这几点，或是按照这四点来去一一的，不要说做到了，能够。有一些改变的话，我相信那个
一定有改善。
对对对对，就好像有其中有一点，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其实也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会，
对，像原谅别人，我常常听到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嘛。
当然，
而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是能够原谅别人的人。
对，
我们常常都不原谅别人，
对，都忘记，
常常在小事上面呢、就责怪别人了、所以我觉得原谅很重要，就是宽恕。
对，结果真正受苦的变成是自己。
自己，对，
真的很可惜的一件事哈、尤其为了这种事情，然后来伤害自己，很多的为情所困的人。
对对对，
对，我自己的姐姐以前在大专学校的辅导室里面，辅导了一位女同学很久很久，就她到最后还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那时候看到我的姐姐真的是难过的不得了，因为她花了很多的心思想要挽救这样的生命，可是却失败了。对，所以其实他就是因为为情所困。
这是好像还没有发生，但你刚才讲的是已经发生嘛哈。那我想说在教内的人呢、基督徒他自杀的话怎么办、我想很多人会问你说、
你说他的灵魂怎么办。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相信，我一旦相信天主的慈爱，虽然这个在教会里面来讲是一个很重的罪罚哈，他的灵魂，因为是他等于是形同犯了杀人罪，对。可是当我们相信天主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会为他祈祷， 然后请天主发挥他最大最大的慈爱，在这个已亡者的身上仍然接纳他的灵魂。我想这是我们还可以做的部分。对，除此之外真的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啊，因为他已经我们的祈祷只能为他的灵魂祈祷了。
对， 对， 对，
我们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了。
那再来就是好像自杀的人虽然自杀了，但是他的家属所要承受的痛苦
是
可能是好几年都没办法抹平的那伤痛。
对， 对， 对，所以怎么样安慰他的亲人朋友们，这也是我们的课题。
对
对，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那所以如果说周遭的亲友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当然第一时间我们要提供就是关怀跟支持了，这样就会有机会来降低风险。那我们要掌握三步的口诀，这个是一些很有经验的这个辅导的人员提出来的。三步，第一步就是不要打断他们的表达，因为他们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发泄出口，所以不要轻易的在他们谈论的过程当中一直打断他们，然后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第一点是不要打断他们的表达。那第二点是不要简化他们的处境，有时候我们不能同理，所以你一直觉得啊，你就是想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简化他们的处境，因为他们的痛苦我们不能去了解。然后第三就是不要评断他们的苦楚。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又没有什么大不了，干嘛想那么多？这个也不至于是让
大家都以为是自己是最大条，而且最痛苦的事，
对，
在自己的身上。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用自己的一些判断，你没有办法了解他真正的痛苦在哪里。所以这三步是大家要记住，不要打断他们的表达，不要简化他们的处境，不要评断他们的苦楚。所以我们就要避开什么想开一点就好啦，因为这个听起来就他们来讲也许是一个敷衍的话，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没事啦，就类似这样的话，或者说事情其实没那么严重啦，对不对？因为这样会表达你没有同理心，同理他们 的心情的这种态度，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因为每个人面对压力跟困难都不同，感受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用比较的方式来说服他们，而是要去聆听，而是要去用温暖的回应。那当然来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在圣咏第130篇里面特别这个标题是由深渊呼求引，就是在我们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向上主呼求。这个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我们可以向上主质问，向上主呼求，请他来帮忙我们。所以他这边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圣咏第130篇。上主，我由深渊向你呼号，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悼。上主，你若细察我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可是你以宽恕为怀，令人对你起敬起爱。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好，我为什么选这一篇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我们要学会仰赖上主。很多时候时机是不是不来，是还没到，所以我们要学会仰赖，学会期待。那期待什么？期待上主的圣言，期待上主来临的救援。好，所以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圣咏歌曲第130篇。
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上主，我从深渊呼求你，求你俯听我的哀告，侧耳的听我的祈祷。
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因为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拯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罪恶。
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